江峰漫谈，朋友们好。11月28号，纽约时报呢发表了加布里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主党人在全美范围内遭受惨重的选举失败。那请注意哈，这是左翼媒体的大本营啊，纽约时报对这次大选进行观察总结的文章。但是他无法解释的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遭受了碾压式的失败。碾压这词儿不是我说，是他创造的啊，他用的词儿，多惨呢，碾压式的失败。但是呢，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却获得了媒体宣布的胜利。纽约时报的解释说是选民对川普的厌恶没有化作对共和党人的谴责。这里面就有一个一直没有量化的问题，那就是究竟对川普的恨有多深，究竟有多少人在恨。至少在这个大选日之前一个月内吧，川普总统的那竞选集会山呼海啸般的群众支持，对比拜登的门可罗雀的场景我们看不出来。至少从大选日之后，在最近的感恩节演讲当中，川普直播数十万人观看，对比拜登直播1000人观看，那这个惨劲儿我们还是看不出来。数十万对1000人呢、据说拜登有8000万选民投了他的票。请问拜登先生，你的7999万9000拥趸哪儿去了？要说对于川普的仇恨呢，如果能有一个数据体现出来的话，那就是六大财团支持了美国90%的媒体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不断制造对川普的政策、个人品德乃至他的家人的攻击。而至于究竟什么民主党在各州议会输得那么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却获得成功，就这个现象我觉得可能的解释只有两个。第一，拜登成功的与民主党切割，并顺便的就代表了一回共和党。第二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不是一场诚实的选举。那么人民意识到这是一场被操控的选举了吗？今天啊，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正式推出决议案，要求宾州的州务卿撤回对宾州2020大选结果的认证。决议案指出来说，州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篡夺了州议会制定选举规则的宪法权利，这违背了美国宪法的这个规则，要求延期认证选举一直到调查结束，让这事儿得水落石出才行，并敦促美国国会宣布本次选举的流程有显著争议。宾州众议院有责任确保宾州的任何公民都没有被剥夺选举权，坚持所有的选举依法进行，并让广大民众确信每次合法投票都得到了准确计算。这个是宾夕法尼亚的今天的情况。而这个宾夕法尼亚这个一波三折的情况呀，也即将在亚利桑那州上演。今天在亚利桑那州可热闹了，这边呢，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那个 Alice 是吧，还有那个川普私人律师朱莉安妮，会同该州的议员一起参加了关于选举合法性的公开听证会。多名证人呢，在会上讲述他们发现的选举不端现象。你看热闹在哪儿呢？同一时间，这边在听证说有不对的事情，那边呢说没问题，咱们把选票结果拿出来吧。亚利桑那州的州务卿正式宣布亚利桑那州的结果，拜登胜出了10000票，带点零头啊。那么密歇根州呢，也是这么一个类似的情况，也要举行听证会。州议会的这些行动啊，是根据美国宪法第1.2条的规定啊，就是州议会拥有选举委员会不具备的权利，可以在选举之前呢，关于选举违规行为和欺诈进行听证。川普团队目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发声的机会，这样的听证会能够将违法者的做法呢曝光，而真实的声音呢将通过这种形式更加广泛的传递给美国的人民，我们的选举被人操控了。我在前天做的节目中说了啊，这个川普目前的战线有明暗两条线，明线呢就是法律诉讼，这条线一定是最后走到最高法院，并获得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终裁决，并根据这一裁决来获得下一步行动的法律依据。那什么是下一步行动呢？可以告诉大家，第一， 川普留在白宫，继续捍卫宪法，应对可能发生的骚乱甚至叛乱。这暗线是什么呢？暗线就是清理华盛顿沼泽，在联邦层面上就是对 CIA 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局设施局甚至司法部这些国家公权力这些国之重器进行整顿。在各个州甚至县的层面上也要抽干，那边抽干华盛顿沼泽吧，你这边也得抽干宾夕法尼亚沼泽、亚利桑那沼泽、密西根沼泽。大家看到的州政府甚至是司法机构配合进行对不公正选举的这个所谓认证，正好是什么呢？哎，把水搅浑了。这水一搅浑呢，这些深藏在美国社会机体深处的尘渣就会泛起，脏东西就得浮起来。就像乔治亚州的这个还是共和党背景的州长周务卿，不可谓隐藏不深嘛，是吧？这不你看这个 Dominion 这个点票系统啊，从他们的这个采购开始一直到跟中共打交道，这俩人呢都被一一揭露出来了。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和近期的密西根呢都是这一个模式啊。什么模式呢？政府认证，然后这边呢议会听证代表人民权利的议会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代表每一个民主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民发出声音，来制止州一级的违宪行为由川普法律团队带动着，然后川普团队也组织好了很多的证据，最后呢一定是大量的，我跟你说各个州自己的民众会控告州政府，控告县政府或相关的机构，这跟你说会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司法诉讼。这就是川普坚信的美国人民的民意的爆发。咱们说最了解川普的有谁呢？如果说这一个人大家都会同意，那就是弗林将军，对吧？在过去的四年中蒙受了巨大的冤屈从而也磨练出更坚强的斗志了，对吧？他在接受川普总统感恩节赦免之后第一次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是这样描述这个川普的，说川普总统非常清楚他胜利的路线，目前美国大选的形势已经在向对川普总统有利的方向转化，而川普最终将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利。弗林所说的这个川普非常清楚的胜利路线，从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呢，还真的就是跑不了我谈到的就是诉讼民意两条线。民意这条线嘛，就像当年的北美殖民者抵抗英王乔治的统治一样，在联邦在各个州去抵抗强大的黑暗帝国组成的贪腐的公权力。目前呢，不仅摇摆州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由议会就是民选代表组立的这个立法机构去推翻被腐蚀了的各州行政机构所做的这个对非法选举进行的认定。而且我敢肯定的说，在所谓的传统蓝州，包括加州包括纽约，民众的诉求也会此起彼伏的，也会在州议会和法院掀起捍卫选举权利去质询州政府是否合法进行选举操作的浪潮。这样的社会变化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断的发生，并促进各州的地方法令政策的方向性变化。诉讼这条线呢，最后说要获得法律的授权，获得这个授权呢，可以让川普拥有调动所有的执法力量甚至武装力量来保障美国人民伸张民意正义的权利，不受阴谋者，不受街头流氓暴力甚至地方政府调动的违背宪法的武力枪害的权利。要留一后手保护美国人民的后手。弗林将军呢，最后是话锋一转呢，说表示说过去几十年呢，美国已经彻底的被中共渗透了，导致今年美国的大选完全遭到外国势力的控制，盗窃2020大选是中共长期的阴谋。弗林将军是这么说，说中共与美国境内叛国的民主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些人希望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自由灯塔给推倒了。民主党在大选期间和大选后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有什么高科技公司，像这个谷歌呀 Instagram 推特呀，就这些发动了一场综合性的信息战。弗林说这就是中共惯用的叫精神控制法选中目标，然后不断的给民众反复的灌输他们希望人们知道的信息， 来控制人的精神，你知道吧？刚才说的这些科技公司加主流媒体，就这样的吗？反复对民众灌输他们的说法，而不是什么像原来那样子的，为民众提供客观信息，让人们自己去独立判断。所以他说这是一种军事战术啊，因为福林将军嘛，原来是啊这个当过情报部长的啊，研究过中共的军事理论。他说这就是中共的军事理论之一。总共有六个阶段，前五个阶段都跟信息控制有关，最后一个阶段什么？就是前面五步啊都失败，都走不通了，最后呢不得不跳到前台来表演。哎，福林将军是这么说，他举了个例子嘛，说上一周宾州参议院大选舞弊听证会结束后啊，有一位退休上校，这个算是这个现在的一个参议员啊，他做的一个推特马上就遭到推特公司的一个封号。那位参议员在这个听证会上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无法允许大选舞弊窃选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我们不能让世界认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第三世界国家。福林就说这个参议员听证会上发表这种看法后啊，推特公司删了他推特账号。但是这些行为能挡得住民意吗？有一位宣誓证人啊对川普律师团队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证词放在最上面，我不怕他们的威胁，我绝对不允许美国受到这些人的伤害。你看多么的勇敢。尽管美国大选当中啊，从作弊的设备到设备后面的投资商，再到跨越两党的，我跟你说这全球主义者啊，在他们的后面都有中共的背影，但是呢中共真的有多大的实力，有多大的决心能够继续辅助这些在美国的利益既得者呢？就像福林将军说的啊，说现在川普的敌对阵营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党。咱们说了，那些福林将军口中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员们了解他们的中国同志现在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吗？今天早些时候啊，就是新华社发表了一个电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30号就是当天召开了习近平主持的会议，审议了三个条例。哪三个条例呢？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啊，统战工作条例，然后呢中共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你看这题目很长啊，你再仔细一琢磨，哎，面熟啊，认识啊，在哪儿见过呀？是，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共胜利的三大法宝嘛，对不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啊，把题目拉长了一点。这习近平这么多年呢，没有一点创新，就连刚上台的说是个什么反腐啊、打老虎啊，那也是毛泽东当年清除刘青山、张子善那大贪污犯的做法。是打老虎这个说法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其实话说回来啊，就社会主义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扼杀人性，扼杀创造力。所以也难怪中共这些干部啊，脑子里他没有新东西，你知道吧？这次唯一变化的是什么呢？顺序变一变。哎，原来呢是统一战线放在前面啊，这武装斗争放第二，党的建设放第三面。放第三位，现在把统一战线放到武装斗争后面去了。看来明显是什么呢？就是川普团队这些年啊，对中共统战工作的压力打击起了作用，他不敢继续那么张扬的吹牛了。你看中共大外宣遭到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受到限制，代表党文化渗透的孔子学院的年底关门，对吧？还有这个中共的使领馆原来多牛啊，指挥海外各侨团、同乡会啊、统促会、统一行动呢，是不是？休斯顿闭馆给他做了个大警告。对于台湾的统一工作受到台湾大选呢，应该说是彻底打击了吧，是吧？多年的铺设铺垫花了多少钱呢？一次大选归零。哎，每一次中共对台湾的强力威胁都会换来美国的强力军售和军事部署的强化，乃至后来是一条条可以惠泽台湾、帮助台湾恢复国际地位的法案开始实施。所以中共统战工作就悄然在排名上就放到第二位去了啊，不要那么丢人了，也是什么呢？避避风头。那么武装斗争排到了第一位，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共准备 升级战争准备，准备开打了呢？啊，特别是我看了，已经有些媒体在今天已经开始解读了，说这个军队政工条例那里有个新词儿，叫做叫聚焦聚力备战打仗。这句话一说出来了，是不是就是大家都一起用劲儿准备要打仗？是不是叫全面政治动员要打仗了呢？这是不了解中共的这个从字面上的表面分析啊。中共啊，你要看他的骨子里，中共就是通过惨烈的国共内战夺权的，是吧？那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1946年到1949年的时候，统一战线的位置比武装斗争还要高。为什么？因为中共最善于的就是阴谋欺诈，他不是正面作战，他凭实力干不过你。这里面中共是什么？他是怎样通过什么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啊，通过无数的这个间谍呀，获得了战场优势啊，有很多啊，这些故事咱们这就不讲了，过去历史上今天系列讲的挺多的。就说呀，这中共建政之后吧，他打了三场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啊，中印边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对不对？那1950年10月份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啊，就是入朝之前吧，中共最高层是内部争论了18天18个日夜，最后决定出兵的。这个过程哪里有过全民政治动员呢？老百姓都不知道就开始出兵跟美国人打起来了。就是第一批出兵的13兵团都是在往牡丹江开拔了啊，往丹东开拔了，才在部队里面呢进行什么，进行政治动员啊，讨论该不该打，能不能打。有的人说美国人装备好，咱们打不过，打不过你的思想有问题，检讨，写检讨书啊，边行军边写检讨书。中印边境冲突呢，是1959年到1962年三年一直在谈，都没有说难听话。毛泽东最后的表态是什么？叫做绝不退让啊，犬牙交错，武装共处。哎，那不是武和平共处，你听啊，叫武装共处。那你也没有打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哎，你也背着枪，我也扛着枪，咱们就住一起了。哎，这意思还没有打。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印之间要打仗。结果十月份突然进行的袭击，中越战争也是，邓小平从美国访问回来嘛，得到卡特的默许了，啊，直接下令许世友这些老军头开战，战争准备非常的仓促，基本的这个叫步坦协同啊，就是步兵坦克的协同啊，啊，步炮协同，步兵炮兵协同，那都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经验。当时正好习近平还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个小秘书，接触到了叶剑英。啊，他回忆的说，叶剑英看到第一份战报就说了，我们的打法已经不适应新的战争了。也就是说，中共的每一次真打起来的战争，都是没有全国动员的，都是没有充分的社会资源调动的。就连军队本身也是缺乏战争准备的，就像朝鲜战争走到路上了，还说能不能打，该不该打，是吧？这为什么呢？就是中共的这些战争啊，它完全不遵循战争的规律，而遵循的是中共党的生存需要，甚至是独裁者个人巩固地位的需要进行的。朝鲜战争讨好斯大林，向共产国际靠拢，对不对？中印战争跟赫鲁晓夫争夺南亚，啊，这中越那更明显了，还是跟苏联在争地位嘛，也是通过那场战争呢，啊，邓小平加强他党内的地位，所以。现在你看习近平这种高调备战、全民动员的架势，在中共历史上也有，是什么大三线、深挖洞、广积粮这种阶段，这种阶段都是中共处于内外交困，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的，而用战争的幌子加紧集权控制人民的阶段。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战争的威胁喊得越响，就越打不起来，虚弱。如果说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和全球主义者期望在未来与中共打交道中继续获得什么好处，有啊，估计呢是大不如前了。今年年初中共就喊着要全面小康呢，那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不知觉中就来到第二年了，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实现小康呢？这多丢他的政治局的政治上的脸啊！ 更可笑的是什么？这中央电视台报道呢，说贵州等省啊的贫困户经过县镇领导的重视反复劝说，终于同意脱贫了。这一招我跟你说，这个脱贫啊，就说着说就给你说脱贫了，哎，其实很坏你知道吧，因为你答应了脱贫是什么，你就不能，这五保户就不能收那个社会抚恤金了啊，五保户的钱收不着了，你说这往饿死人的节奏上走啊。但是你说这美国社会主义者这一招啊，你可得学好用好了是吧，那不用再搞什么议会啊议案了嘛，是吧，也不用费劲搞什么舞弊啊会弊会选呢、啊、多费劲呢、啊、给人揭穿了多丢人，还得坐牢。只要多跟贫困者啊，跟那些占领旧金山市政公园的无家可归者，你反复宣导拜登思想就行了。所以呢，那些无家可归者会同意脱贫的。当然了，反复宣讲之外，一定要有真理部和纽约真理报的积极配合。江峰漫谈啊，朋友们呢，我们下回再见。